精彩世界天天在变，你最想抓住哪一项呢？跟着我们不出门也能探索天下事，欢迎收听《世界一把抓》。
欢迎收听 News 九八新闻台，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冠莹。大家想说平常的主持人去哪了呢？我的好朋友他今天应该是去山上露营了吧，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所以我今天在很早的时间来帮他代班。那如果有看直播的朋友们呢，现在就可以把那个 News 九八的 YouTube 频道打开，因为我今天有邀了一个那个我个人在采访史上，那个毕竟我从记者生涯出道也十几年了，采访史上最难对谈的来宾来跟我来到节目现场，是我的小孩叫曼曼浩。请跟大家问个好。
嗨，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曼曼浩。
对对对，他今天的发言就到这边结束了这样子，因为这整个画面呈现就是一个职业妇女要上班的时候必须带着小孩来现场的一个状况。然后呢，今天呢是连假的最后一天，所以大家应该在默默的收心以及各种厌世跟不爽的情绪里面然后回荡。那今天有准备一个话题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年后转职潮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准备呢？因为我们公司最近也出现了一波年哦，刚刚那个音效是妈妈打喷嚏的声音，要跟大家说不好意思哦，
不好意思哦，
对，我打喷嚏了。那妈妈，等一下那个妈妈在跟大家聊天的时候，你可以做自己的事好吗？画画什么的，吃棒棒糖也可以的。好，我先帮她开一个棒棒糖。那刚刚讲到说年后转职潮这件事情，然后介绍一下前面一个想要争夺棒棒糖的这位是那个我们家小犬有春，这样，所以我们家的成员今天大家全部看到了。年后转职潮这件事情呢，就是俗称在农历年过后就会有一大波的工作异动的状况出现。那像在我们公司最近也出现了非常多的年后转职潮了，这期间应该有将近十个同事离职，那对我们公司的人口员工基数来说其实算是蛮多的。但为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正常呢？是因为我的员工起码大概最低的年限都待了大概2到3年以上，所以2到3年或者是新鲜人换工作最低的基期大概是1年左右，就是一个换工作的界限。那年后转职潮要注意些什么事项，待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开始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据观资料性的那个指标性的新闻，就是数位时代的采访，他说人力牛市来了，工作职缺直奔70.2万个，创3年新高，百万求职者先年后转职潮。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妙，因为大部分的人在去年如果你要换工作的话，应该都是一直处于找不到工作的阶段。那为什么今年的工作会爆冲呢？我个人有几个观察，就是去年跟前年因为景气急动的关系，像我们公司也是，所以我们所有很多那个骂骂你那个吃棒棒糖不是在刷牙，你轻轻的吃就好了。你刚刚是不是这样吃会比较好吃是吗？味道比较出来。好好好好，那他就在旁边吃播啦，我继续年后转职潮。这是什么口味的？
好，水锅。
水果，水锅，那是哪一种水果呢？
全部
的水果。
但草莓比较多。
草莓比较多，好好好。既然又让他讲了一段话了，我真是失策呢。那为什么今年的工作会特别多？就因为我自己也是公司的老板嘛，我的观察就是因为前两年景气不好，所以人力紧缩，所以老板很多老板在应该开的那个function的职缺上都会比较观望，因为你不知道找了这一批员工进来你有没有办法 afford 他的薪资，或者是有没有办法给他非常好的工作环境。但是连我自己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从2020年的下半年的景气，应该国内的零售跟服务业都有明显的在好转。所以数位时代的这篇内容是这么说的，他说开工才2日，求职市场透露热闹的讯息呢。台湾三大人力网站，这个就跳过，大家都知道是哪三大，纷纷释出的讯息是代表征才的职缺创3年来的新高， 所以台湾经济成长率2020年冲上 2.98， 我觉得这应该是那个国内自己的消费比较多这样子。然后所以包括那个在数位时代的这个里面的图表中可以看到，直播的朋友应该才看得到这个图表吧，就是在开工第三天的时候，那个职缺的释出大飙升。第三天的是什么神奇的数字？就是因为前两天老板们可能还没发觉你的员工要跑掉了，这样。像我的员工们呢，大概也是在大概开工的第二到第三天才会跟我说要分手了这样子。因为开工第一天你在发红包给他的时候，他跟你说他离职，是不是很不上相呢？所以大部分的员工都会等到第三天或第四天，甚或是过了一个礼拜以后才会跟老板或上司提离职。所以这个职缺在开工第三天到最近甚至是未来的两周，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的高峰期。然后在数位时代这篇报道里面有讲，那个人力之缺口最大的呢是电子资讯业，还有营建跟医疗业是窜升最快的。我觉得这个行业并不会令人很惊讶，因为台湾是电子业一直相当发达不好意思，所以电子资讯相关业的 14.6 万个工作缺口是最大的，其次是住宿跟餐饮服务业。好，我旁边那个吃播主打开他的画画盘准备要画画，那你就认真的画一下，等一下下一集可以跟大家分享画了什么创作好吗？好啊，你那个不要往后掐的哦，那个观众们会很害怕，因为你突然从画面上消失了。你觉得你自己在画面上看起来怎么样？漂亮吗？觉得美呆了？好，你满意就好。好，那个第二个住那个人力缺口最大的就是住宿跟餐饮服务业。像我本身的公司小日子也是归纳在餐饮服务业的广义范围其中一个，以及我们也在批发零售业的范围内，或者是文化文创产业内都算。但是餐饮服务业有个特征，就是人力的流动速度非常的快，所以他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在人力缺口的排行榜前三名。它的产业特性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先跳过它不讨论。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批发及零售产业这9.7万个职缺，及营建业的5.5万个职缺。因为批发零售业的9.7万个职缺是第四名了。那往年批发跟零售业的职缺其实并不会这么的多，那今年回温的状况我觉得就跟我们刚刚之前讨论的状况是一样的，因为国内的景气复苏，然后消费力重新变好，那各大的可能店面真人啊，本来不敢出来开店的老板又重新开店了，所以批发零售业的流通度会变大。那营建业的5.5万个工作，营建业大家可以直接联想的就是可能要盖房子了，或是又要再卖房子了这件事情。那从2020年开始，整个房市的加温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如果你有在2020年去买卖房子或是看房子的朋友，应该都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房子非常的难买，然后卖房子的卖方应该是相对容易把房子脱手的。那再跟各位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大家那个在 background 听到那个咕叽咕噜咕叽咕噜声音，是那个我的特别来宾在旁边吃棒棒糖的声音，这样大家不要对 News 98的收音效果有所怀疑，毕竟我们是全台湾品质第一的知性频道，所以不会有什么杂音出现的。欸，吃播你不要太靠近我好不好？吃播你去旁边，好，这样非常好。所以呢，我觉得在年后转职潮这件事情有几个非常需要去注意的事，然后数位时代帮这个转职潮下了一个非常妙的标题，叫疫后报复性转职潮。就是你去年本来不敢换工作的人，因为你可能去年换工作你怕找不到工作，因为去年疫情很紧绷嘛，所以你就一直忍耐你的老板或是你的主管，所以你就不敢转。那今年就会出现报复性转职潮或是报复性出游潮，总之跟疫情也是有关系的。那这么大的工作需求量释出，以及你可能也想离开你原本的工作岗位，要注意的事情有什么呢？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现大部分收听 News 98的听众朋友，可能都已经是那个从业工作经验算是很丰富的了。 妈妈，你可不可以去旁边吃播？哎，你等一下下一节就要给大家看画什么了，你都没有在画哎，这个是什么？毕卡索的脸吗？
不是啦。
好好好，认真画一下。对，然后所以就是要注意的事情。
妈咪，但是我边画边吃不能假节。
哦，可以边画边吃啊。
但我不舒服。要拿一家卫生纸借给爸爸。
好，那你请那个工作人员先帮你把棒棒糖拿走。我就说这个特别来宾很难控制啊。然后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年后转职潮，从一开始判断说要怎么去决定你要不要转职这件事情，有几个重要的指标。那个棒棒糖可不可以先帮拿？哦，好。棒棒糖令我分心。什么时候你决定要换工作呢？有几个简单的指标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当然就是你的工作你觉得再也做不下去了。那再也做不下去这件事情有几个层面可以去看。一个就是你的工作让你没有办法成长。二就是你的工作环境的状况非常的糟。那没有办法成长的这个原因是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因素，因为比如说你的工作的重复度非常的高，然后所以你在工作上是没有改变没有变化，或者你的公司的升迁制度不是很明显。但升迁制度不是很明显这件事情又涉及到几个问题，有可能比如说像是我们公司的公司制度呢，我的特别来宾现在陶醉在直播画面里面的他觉得非常的美丽，所以他对着直播画面，他一直展现着灿烂的笑容。那个工作的制度比较扁平的状况下，你可能不会有明显的升迁，但是在要不要离开那个工作上，大概有几个重要的指标可以去看。你是不是每天都做重复性的工作，或是你的每个月的工作进程跟每个季的工作进程有没有显著的改变，那或是你在专业技能上要涉就是涉外对外交涉的人是不是都是同样几种人，然后工作经手的内容也都差不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个雷同性很高的工作重复的一到两年之后，确实在人的那个职涯的成长度上其实是非常低的。所以对我来说，我自己会判断这是一个必须要换工作很重要的指标。第二个很重要的指标呢，就是职场的工作环境很差这件事情。职场工作环境很差这件事情也可以分成几个细项来讲。一个就是你们工作公司的结构本身可能出现了大的问题，比如说老板的决策不明显，所以朝三暮四，你今天做这个明天可能改成那个，然后公司的环境整个很差的情况下，然后你就会没有工作的方向。第二个是公司内部的。
你好友圈。
对对对，我的特别来宾在跟我的狗打招呼。
你好友圈，你好妞妞。
好，你要先画画吗？
好啊。
要先画画一下。我先看一下那个听众们对你本身在这边大闹有什么反应。好，那个大家说好可爱的小朋友，社长长得真像佩君。对对对，我常常长得被大家说长得像佩君。所以我今天本来想说来鱼目混珠一下，如果不要说我是别人的话，大家会不会就没有发现我不是佩君呢？应该也会发现吧。就原本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跟我长得很像，对，长得很像。佩君阿姨你可能没看过。好，你可以继续做你自己的事情。
好，要屁。
好的。妈妈刚刚讲到哪里？
妈妈刚刚讲到，
好，我自己提词好。妈妈刚刚讲到呢，说公司内部的结构的问题，公司文化这件事情是，
公司文化
这件事情是我给新鲜人在工作上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如果你是刚进入社会工作一到两年的新鲜人，公司文化这件事情是你在选择要不要转职或者继续留在这个公司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如果你觉得你的工作很辛苦这件事情，你可以仔细的去思考你工作辛苦的点到底在哪里。比如说像是不好意思，那个来喝一杯咖啡好。谢谢大家。就是工作很辛苦呢有几个指标，比如说你工作量很大，还有就是你主管人很差，或者是你公司的企业文化很不好，会增额外帮你增加很多 工作上的 loading， 比如说你们公司的人际关系很复杂，然后下班的时候还是要应酬，或是等等等等，这些属于内部企业文化的因素，都需要去评估在你要不要换工作的事项范围内。但是对我来说，如果你认为工作很辛苦这件事情是因为你的上司很难缠，我觉得这个因素是最需要再考虑一下的。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会觉得刚进入社会一到两年甚至三年的新鲜人，如果你一开始遇到一个很难缠的主管，我个人认为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是的，你没有听错，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因为工作的前三年，它几乎奠基了你往后整个职涯的工作习惯跟工作逻辑。遇到一个比较难缠的主管，你看看是什么样子的难缠的主管，他会带给你很多细节上的成长。比如说像我个人认为我对我的员工们算是比较严苛苛刻，或者是要求的比较仔细，所以你工作的精细度或者是你对合作单位的礼貌的周到度呢，交件的准时度精确度，这些都是你的主管应该给你的要求。如果你觉得你每天过得轻轻松松，然后主管交办的目标你都可以很轻松的达成，我觉得大概就是两种可能。一个就是你的工作能力非常非常的好，几乎到了无可挑剔的程度，但这种可能性真的很低。第二种可能就是你的主管很混，或者是你的主管本身能力不好。所以主管很 tough 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是摆在比较末端来看。因为基本上出来社会走跳或是工作，十之八九你跟你的主管其实应该都不会太合得来，剩下两成的几率你遇到好的主管，那是非常值得把握的机会。所以主管人好不好这件事情呢，大家应该在这个地方多做思考一下。那另外两点，我觉得公司企业文化跟公司内部的人际结构是最近就是大家在新就是这一代二十世代出来工作的时候很受到注意的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说很受到注意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觉得二十世代比较不喜欢在公司的人际结构上产生太紧密的连结。比如说像我当时出来工作的年代呢，我们常常需要跟同事应酬，除了跟外部的人应酬之外，我们就去跟同事应酬，或者是下班的时候要跟主管一起应酬。那二十世代的同事们比较不喜欢在公事上产生这么紧密的连结，所以你的人格特质跟你的公司合不合得来这件事情其实也蛮重要的。如果这间公司的气氛跟文化长期跟你的个性是不合的，这样做下去也是蛮痛苦。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公司内部的另外一种，除了应酬之外的另外一种企业文化，也就是他们是怎么看待员工的，以及员工是之间是怎么看待彼此的。你的主管是喜欢逢迎拍马型的人呢，或是公司内部比较受欢迎的同事是什么样子的个性。从这些端倪里面你都可以看出来，就是这间公司它的价值观跟就是开业宗旨在哪里。常常跟听众朋友分享说因为找到适合的工作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而每个人每天都花非常长的时间在工作上。那我们在那个选择工作上其实就是要非常小心。下一节的时候我们会讲到面试跟找工作要注意的事项，那这一节我们先谈的就是那个就是年后转职要注意的事情，你什么时候该那个准备换工作这样。我先看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下集广告，对，好看一下。听众朋友说妈妈很适合当妈妈，为什么？为什么妈妈为什么适合当妈妈？听众朋友说你适合当妈妈，你对这个评论有什么反应？
我不要当妈妈。
好，那还是让我当妈妈好了。好，谢谢。那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在年后转职碰到了几个情况，但是我是以一个公司管理者的角度来分享这件事情，所以对同事来说可能我分享的就是老板的观点。比如说年后转职呢要注意的事情， 你什么时候该跟你的老板提离职？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刚刚在前一节跟大家说过了，为什么三大人力银行在开工后的第三天，那个人力需求都爆冲，就是可能是因为大家在开工领到红包以后的第三天，才慢慢的跟老板说你要离职了。所以真正的转职高峰期是什么时候？从现在往后推，现在是二月底、三月初。那你现在提离职的话，道德上、道义上来讲，你四月初或者三月底才能离职，所以真正会有大量的人跳槽，其实是三月底跟四月初这个时间。那我说这一个月的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我们这节先进广告，下节回来跟你们分享提离职跟提分手的秘诀。谢谢。嗨，欢迎回到世界一把抓的现场，我是刘冠莹，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冠莹。今天讲话一直走音，原因是因为我那个邀了两个非常难控制对谈来宾来，这应该是 News 98的节目现场史上第一次共同拥有小孩及小狗在录音间，而且小孩还在吃他的棒棒糖。那就要再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咯，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对，他是我的孩子，这样，因为已经看得出来我们长得有点像，所以他上一集已经跟我共同主持了一段时间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年后转职潮，然后上一集我跟大家分享什么时候你该换工作这件事情。那这一节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提离职的技巧，因为提离职非常非常的需要技巧。大部分如果你是没有当过主管或是当过老板的人，你会觉得啊，提离职可能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是说要走而已嘛。但我觉得就是人前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有的时候呢，提离职有技巧一点。妈妈，你不要再抱他了，你自己坐好好不好？
我要
你再这样子，我要请你离开节目现场咯，这样大家就看不到你咯。你坐在这边好不好？就是人前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还转过头来装没事继续讲。所以提离职的技巧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不是说简单来说，我觉得离职这件事情不是你说想走就可以走。当然坊间说不做最大这件事情是很就是是真的，就是当你不想做那份工作的时候，是你是握有主动权的。但是我所谓的为什么不是你想说不做就不做的原因，是因为你必须把那个局处理得圆满且完善，这样子才不会影响到你日后的职涯。台湾的职涯市场，职业市场非常的小，或者是说亚洲的职业市场其实都不大，如果除非你去立陶宛工作啊，而是因为昨天看一个跟立陶宛有关的节目才出现这个国家的名字，不然其实你都很难离开所谓的亚洲工作市场。那消息的流通是很快的，尤其是现在在网络上找工作的机会很多，然后老板跟老板们认识的机会又很大，所以如果你一旦在这个工作的职位上离开的不够漂亮，我会非常严重的影响到你日后的职涯。那我要提醒各位分手的几个要点，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预留非常长的时间提离职，基本上最短也是一个月。当然劳基法里面有规定，哎妈，你不要再转了好不好，你转的我头好晕哦。
好，
你可以坐着吗？
可以，
跟有春一样。嗯，劳基法里面有规定好像就职半年的人不用预留一个月提离职，但是我诚心的奉劝各位有想要换工作的青年朋友们呢，最好都是留到一个月的时间给老板做准备。网友说有春超乖的，对，这就是我平常家庭生活的写照，就是有一个超乖，有一个超级不乖。那我在这边就不指名道姓的说了，大家在镜头上很明显的看得出来谁是超乖跟谁是不乖的那个，然后现在不乖那个也趴下来装乖了，我希望他可以装久一点，然后至少要留
很乖哦。
哦，好好好，那你就表现给大家看啊。
好，
好好好好，从现在开始乖，乖完一整节节目，好，对，员工跟小孩一样，有的时候他会跟你说我也怎么样怎么样哦，啊，其实都是虚情假意骗你的啦。 所以刚刚就讲到说至少要留一个月的时间，那一个月的时间其实是最低标准的而已，因为它就是法律上所规定的时间。那 我相信各位在有要换工作的念头萌芽的时候，已经不会是那一个月才出现的。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念头出现的时候，一方面帮自己未来的转职可以开始收集资讯，一方面我给各位的建议是你可以提早一点点找你的主管跟老板聊，让他有心理准备。因为一方面他有可能会想要留你，你也有可能会回心转意，再不然的话我觉得就是让他有点心理准备去准备后面的事情。那我曾经在脸书上看到我的一个老板朋友就是对于员工离职匆匆忙忙的走这件事情非常痛心疾首，因为大部分的员工可能不会感觉匆匆忙忙的离职这件事情对公司跟老板的伤害有多大，但是大部分老板都会想说为什么你多给我一两个礼拜都不行，或者是多一个月都不行，但你当要离职的时候你那个要离职的念头可能会很满嘛，所以你就会想说我非常想要很快速的离开这边。但我觉得人前留一线就是日后好相见，所以当你有这个念头的时候，我建议你先去找你的主管聊一聊。但有一种很差的可能性，就是你找你主管聊了以后，他对你的态度改变非常多，因为他觉得你可能要走了，所以他就对你不像以前那么好，或者对你比他以前就对你不好，然后你跟他提完以后他就对你更加的差，这也是有可能的。那你对你来说也没损失，因为你等于就是看清了这个主管而已。所以我给大家的第一个提醒是预留的时间要够，因为预留的时间要够呢，我看一下我的小笔记，这有几个重点，就是你预留离职交接期，而且你把手上的工作一定要做好做满，不要留下任何的烂尾，因为你走了之后你不知道人家会在后面怎么讲你。所以最好的情况是在你手上把每个专案都收尾都结案掉，免得你的窗口有个过渡期，然后窗口有过渡期的时候，你的接任者他可能不会百分之百了解你现在的工作状况，那他就会觉得你的交接做得不够好，或者是你会被讲成你的工作做得本身就不够好，这件事那不就是很冤枉。所以我的建议是所有的专案都在你手上把它完成，那也就代表如果你真的很想在某个特定时间离职，比如说你锁定了年后转职潮三月底跟四月初你想要换工作，因为这一批会有大量的工作职缺释出，那照我刚刚的原则打喷嚏要遮嘴巴，打喷嚏要遮嘴巴，那个往从我刚刚的对大家知道了，好，那个往我刚刚讲的时间点回推的话，三月底四月初要换工作，那你要把专案结束，又要提早跟老板讲，最好的提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因为整个三月是你预留的那个月，所以我的建议会是你在农历年前，就是以今年2021年的例子，你就先跟你的主管稍微的讲一下。那你可以讲了语带保留，就是说你在工作上有点瓶颈，你可能想要异动，这样子跟你的主管释放出一点你想要离开的讯息，也顺便看看主管的反应怎么样。好，那个妈妈你有什么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吗？这两张
没有。
好，没有，我以为你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你刚新拿到的宝物嘛，宝物是什么东西？
宝物啦。
对，那它叫什么名字？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
不洗。
不洗哦？为什么不洗？
因为不洗。
因为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那个啊。
A Rosa。
哦 ，A Rosa， 对不对？那 A Rosa 它是做什么的？
它是。会变冰的
哦，好，会变冰的，所以 Elosa 在职业的分类上应该属于餐饮服务业这一端。这部分的谈话结束，我妈妈刚刚讲到哪里？哦，预留时间要够，对，然后还有专案要做完，然后还有几个我在小笔记里面注记的呢，有几个需要提醒大家的，有些非常琐碎，但是都是非常必要的，就是综合了我之前 观察同事们以及我以前在职场上看前辈们有没有离职这件事情所留下来的心得。另外一个就是，离职以后，大部分的人都会希望赶快把旧公司的关联断得一干二净，可能是因为你工作期间很疲惫，也有可能是你工作期间不愉快。但是我要希望大家可以那个把这个痛苦的教训铭记在心呢，就是离职以后前公司的讯息你还是要读，然后还是要回，还是要处理。但是它是有一个分界点的，就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必须帮到底。但如果有些东西找不到啊，或者资料找不到，关键人士找不到，这些敏感时刻你都还是必须要出去帮忙。哎，不可以太大力哦，这样有虫会痛。嗯，因为我的小孩在压我的小狗这样子。所以离职后不要把所有的前同事都封锁。很好，这次有遮嘴巴。不要把所有的前同事都封锁，或者是拍拍屁股走得一干二净，因为很多时候他们还是需要你的帮助，但是那点帮助应该是在无伤大雅的情况下你可以去帮忙处理的。然后另外一个比较琐碎的事情，就是你离开公司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座位清干净，不要留下很多垃圾。丁义，这样他会痛。好，你可以摸那个假的动物就好了嘛，真的动物让它自己在这边生活。嗯，把座位清干净，不要留下很多垃圾，因为我对这件事情非常的独然。独然会被消音吗？还好，对不对？就是你反正已经播出去了嘛。就是虽然说大部分的公司都有请清洁的部门来帮忙，但是你的个人物品你是不是应该要带走啊？我之前就是有看离职的同事，因为我们公司很 freestyle， 所以他可能也会在公司就放很多个人物品，比如说像妈妈来我们公司上班，他可能就是会带 Elosa 的画画板啊，或他玩偶啊，或他的那个狗的玩偶啊，不是啦，这只狗是真的，然后带去上班啊，或是贴 Elosa 贴纸贴的到处都是啊，这样子。我们公司对桌面的礼仪跟你的柜子的礼仪是完全没有规范的，所以他可能会有很多很多个人的东西在上面。但是你离开的时候一定要清干净，因为那不是就是你个人的空间，那是还是会有别人进去的。所以包括你贴的海报、你的贴纸、你的垃圾、你的个人物品，全部都要离开。下一节我们再来看，跟大家分享面试的技巧是什么。好的，欢迎回到 News 98世界一把抓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刘冠莹。因为时光匆匆，然后我话又太多，以及我的那个对谈来宾他刚刚一直发出吃播声音干扰我，所以上一节我也没讲完。那我跟大家最后分享那个离职的时候要注意的几个小笔记。我刚刚讲到说你的那个公司的垃圾一定要清掉这件事情就结束在这，然后还有那个社群媒体的使用守则，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在公司工作应该都会有很多群组这样，那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在退出之前，哎，你怎么又忘记遮鼻子？
嗯，对不起。
对，然后要打喷嚏要遮鼻子哦，跟大家说，跟大家说一下，打喷嚏要遮鼻子哦。
打喷嚏要遮鼻子。
对对对，好。然后赖群组里面主动退出，不要等人家把你踢掉，或者是一直留在里面看公司资讯也是很奇怪的。但比较周到的人会在那个退出前会说啊，谢谢大家的照顾什么的。但你也可以选择不要这样做，因为大家就必须回你，然后就是一番往来，所以默默退出也是一个方法。然后另外一个社群媒体的使用守则，就是你千万千万不要在社群媒体上面骂你的公司，除非你本来就想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有那个我本轮呢也常常在社群媒体上批评事情，但是我本轮想要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都是有我会想说我就是想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做的不好或是怎么样。你不要以为社群媒体你锁了朋友以后他就是你的树洞或者是秘密小空间了，完全不是。说你写在社群媒体上的东西都会被传出去跟被看到。所以我在去年还是前年，也是在世界一把抓代班的时候访问过我的好朋友，就是网红威廉。威廉在书里面就有写一个很惨烈的故事，就是他 好像是就是在社群媒体上抱怨公司吧，或者是跟同事在电话里面讲，就后来他的那个同事就把所有的谈话内容印下来，或者是录音档留下来，然后传给他的主管。这是一个非常惨烈的故事，你也可想而知他后来下场会怎么样。因为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你也不知道你的朋友是不是都这么的可信。那边有卫生纸，所以不要在社群媒体上骂公司。对，好的。然后呢，要做好外部往来单位的窗口交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通常会有人，大部分人会在离职前发一封通告信，把所有往来的窗口说，哎，问您离开现职了，如果你还有事情的话，你可以找某某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最后一件事情，大部分的人都会忘记做，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主动索取离职证明，来证明你当时在这个工作任职的期间的经历跟时间跟丰功伟业，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件事情重要的原因就是后面再索取对你来说很麻烦，而且说不定你再回去索取离职证明的时候，你的公司已经改朝换代，所以你在拿到离职证明的困难度上非常的高。离职证明通常什么时候用呢？最大的一个状况就是找下一份工作的时候，你几乎就会用到了。你要证明在前公司到底有什么丰功伟业，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接下来因为只剩一点点时间了，我要用非常快的语速呢跟大家分享面试的诀窍。因为这件事情我讲了非常多次了，但是还是很有很多人会踩到地雷，其实都很基本。第一件事情就是离职证明要准备好，你要非常精确的跟你下一个想要去的公司表述你在上任公司的专长跟任职时间，以及你所做过的事情，这样子你会的是什么？简而言之是这样。而附上离职证明最好的事情就是证明你的文件都是有可信度的，因为我有很多次的经验是在做 reference check 的时候，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不错，我会打去他的前公司问一下他在公司实际上的任职的情况以及表现的状况。但是很吊诡的就是十之八九写在履历上的东西都不是真的。我奉劝各位，台湾真的非常的小，所以不要在履历上面撒谎，即使是任职时间也是一样，半年就是半年，一年就是一年，因为你经不起去做那个 reference check 这件事情。你一旦被现任的主管发现你的前面的履历是造假的时候，不管你本人有多优秀，你所有的 credit 都会大打折扣。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履历要怎么写这件事情，有很多换了两三份工作的人履历还是写不好。那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宗旨跟目标，履历呢最好不要超过 A4 一页，是不是很惊讶？大家会想说啊，履历不是越长显示我的那个功绩越多呢？不是呢，因为大部分的 HR 打开履历大概就是看个一分钟，我个人更短，我大概只会看30秒而已。所以你的履历最好就是缩减在 A4 一页，如果我觉得 A4 两页是一个极限。那有很多种履历的写法，你可以从基本资料开始写起，但有经验的有自信的专业经理人他会从专业技能开始写起。然后如果你对你前一份工作经验非常的引以为傲的话，你可以从前一份工作开始写起。所以不一定要把什么出生年月日啊，然后籍贯血型啊放在最前面，因为那对公司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还有一个要注意的点，就是你在履历上要彰显的应该是你个人的优点跟你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在自传这个部分不要对于感性的事情做过多的交代，比如说你小时候生长在一个什么贫困的家庭啊，或者是你在河边看着小鱼逆流往上，所以你就那个突然开光了这样子。感性的事情不要交代过多，对于公司来说他需要了解的是你在工作上的人格特质。然后第三点就更废，但是大部分人也都做不到，面试的时候不要迟到。像我这么爱迟到的人，我去面试新工作都不会迟到，而且你最好早到。
因为妈咪睡很晚。
对，你在那个就是录节目的时候讲出来，大家全世界不都知道我睡很晚？可我今天9点就在这里主持节目嘞， 我有的时候也很早起啊，对不对？
对啊。
对对对对，好。那个，
但是你平常会很晚起。
好好好，大家都知道，我把你推出去咯，请你下楼。就是面试的时候不要迟到啦，因为面试的时候迟到非常没有礼貌，所以最好提早5到10分钟到，而且你不知道那间公司在哪，说明你会迷路。那因为时间有限，然后我只好再跟大家分享最后两个关键的点。一个是面试的时候，如果对方请你自我介绍，你要说什么？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先在家里准备好。那不要讲履历上已经写过的东西，因为你去应征的人他一定已经看过你的履历了，所以你要讲他不知道的事情，比如说你来不及写进履历，或你觉得非常精彩但是没有放在履历上，那就靠面对面告诉他。然后还有两个关键，面试的时候你一定会被问到两个问题：一，你为什么离开上一份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请勿批评你的上一份公司，不管它有多恐怖，你只要讲自己觉得的事情就好了。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从我觉得开始，我觉得我的工作成长性不够。然后最后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面试结束前他一定会问你说，你还有问题吗？你反问的问题代表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曾经遇过一个人跟我说，我问他说你还有问题吗，然后结果他问我说，你们公司有便当箱吗？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很废，所以你要问有价值的问题。结束了是吗？对，还有10秒，对不起，结束了。所以你要问有价值的问题，就代表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